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加拉太书啊，保罗跟加拉太教会说，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个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是挺重要，可是到底什么是成形？因为他不是说一个图画，对不对？你看中国人他挂画的话，他是怎么样？他们要去遍游名山大川，他们不写生的，对不对？这老美呢就搬个画布啊，弄一大堆油彩啊，坐那傻乎乎的。中国人不一样，他看看了以后呢，他装在肚子里边，装在胸，他的胸中，对不对？这叫胸有成竹嘛。然后他画的时候，他就把看过的东西啊，自己再弄弄啊，什么什么，所以他画各种各样的山水可以画出，那个叫做胸有成竹，是不是？那基督这个怎么样成形在我们心里？那这个成形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信主总是有点像瞎子摸象，你光做这个象很大，那真的是有人摸这样，有人摸那样，可是你到底要怎么成形？你要成形的话呢，大家说要读圣经啊，要听道理啊，是不是？可是既然圣经把这个四个福音书给我们啊，那里边所有的内容一定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一般我们比较喜欢讲的就是教训啊，教训，因为他把道理说出来嘛，是不是？讲我们登山宝训，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去查。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耶稣所用的比方跟比喻啊，这个耶稣所用的比方跟比喻都是很重要的。什么叫比方呢？这个。我们定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包括旧约里边对它的预表。比方跟比喻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小时候甚至现在还是一样，但是听什么道理听不懂啊？你说你打个比方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比方容易帮我们把握。那耶稣他用了很多的比喻，还有拿他自己比这个，拿我们比那个啊。如果你能把它仔细一点走过一遍的话呢，那我们就比较八九不离十。这些重点呢，你如果去网上查，它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但是，简单的先把它放一放，好不好？我们就慢慢的去看啊。我们还是先从马太福音，因为它在这方面记得特别完全。我们走过马太福音之后呢，再去找别的啊，再去找别的马太福音没有提到的啊。当然，我们那个查过的登山宝训里面，它就已经有不少的比方跟比喻了啊。比如说这个第七章的15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个当然是一个比方了。那你怎么样知道这个先知是真的是假的呢？那就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果子一定是要比较长时间的去观察，而且果子是什么？果子不是说他讲道讲的怎么样，而是他平常为人怎么样？我们要是有一个师母啊，像乃琳这样，那果子爆炸了也是果子，这个叫做果子嘛，对不对？你什么叫做真的爱？真的爱不是说我不会生他的气，我不会觉得做得很烦。真的爱是什么？我很烦，我爆炸了，我还做，那个叫做真的爱。那个真的爱没办法再讲了，可是那个叫果子，对不对？凭着果子认出树来，这个树是什么？好太太。这是没话讲的了，对不对？以后等这个老潘病好了，剩下的年岁就好好的怎么样替太太洗脚。那真的是这样，像我岳母伺候我老丈人也是，哎，那真的是好辛苦啊。但那些太太是很伟大，你说她有没有怨言呢？隔几个礼拜还是要掉次眼泪的。你跟着他们都不好过日子。哎，我跟你们讲过，像我爸爸这一代的那个十几岁离家，你想他有什么？他也没看过怎么当丈夫，也没看过怎么当父亲。那他底下就接着说了：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个非常简单。他是不是叫我们不要论断，不要讲？不管是真先知假先知，你就听着就是了。不是，这个假先知的责任是一直交在弟兄姐妹的手里，一直到启示录里边，他写信还是一样。有人自称为使徒，你们看出他是假的来。他就得称赞，你们如果容让他进到教会来教，你们就受亏损还受责备。你看看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说，哎，他说他是从神来的，就听着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不要论断他们嘛。不，你要从圣经里面看啊。所以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都结坏果子。这是讲到谁啊？讲到基督徒，不然讲到基督徒还是讲到服事的人。 对不对？那当这个完了以后，最后他讲的是什么？打了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很清楚，也很出名啊。有个叫做什么聪明人，那个小孩的歌也有嘛。我以前看李元娇就是这样，雨淋水冲风吹，盖房子很好玩。聪明人就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啊，愚昧人呢就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个房子，房子就倒塌了。那什么是磐石，什么是沙土呢？这些比喻因为他讲得非常的形象，所以你一定要去对一对，到底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对不对？什么是磐石？嗯，就是他前面所说的，我的话听见，我这话，我这话是什么？从前面一直讲讲到这里，你听见我这话，把这个话当做根基，这个叫做磐石。这里不只是磐石啊，还有一个叫做盖，对不对？磐石是根基啊，那个盖房子是谁盖？是磐石盖的吗？还是主耶稣盖的吗？当然是耶和华建造，可是他把这个责任显然推到谁的身上？交给谁啊？交给听道的人，交给听道的人。你有两个选择，大家听一样的道。有的人把这个当成磐石，而且他就怎么样啊？去盖，对，在这个根基上去盖。还有的人呢，他不把这个当磐石，他就算以这个相信这个是磐石，可是他真正的盖的时候，他怎么样？没有盖在这个磐石上。这盖在沙土上的人不见得认为耶稣基督的教训不是磐石，对不对？所以他把这个盖在磐石上叫做听见这话就去行。那这里面包含哪几个步骤啊？一打那得听，而且听见嘛。那耶稣讲话我们到底听见了没有，这是最重要的。你圣经拿在我们手上，我们都是念学位的人，都是博士硕士，是不是？哎，那你没办法说你没听见，也没办法说没听懂。听见了去行了没有？然后一个房子你在盖的时候，你会不会一半磐石一半沙土啊？那是不容易啦。我最近盖了这个900尺的这个 addition， 嘿，学了不少东西。那硬是那个你房子多大，你那个根基就要多大嘛，是一定这样子，要不然不合格的。我就得先细盖教会，最贵的就是打根基。你根基打大一点，你盖房子呢先用一半啊，用一半呢，所以这半合格之后，将来再有钱再去搞另外一半。可是你不用再，你要拔两次的根基就特贵。那个根基一定是全部的根基，可是我们的问题往往就是出在一部分的根基，对不对？同意它是磐石是很简单的，把这个磐石拿来盖房子其实也不难。你总是觉得这是我的根基的一部分嘛，我是基督徒，对不对？上次我们讨论吃饭要不要祷告，总不能否认主啊，是不是啊？所以我基本上是别人看我我就祷告，别人不看我呢不一定。你说你传道人，你在外面吃饭你不祷告就应该跌倒了，对不对？就是你是不是把你全部的房子，你真的要说盖的是盖房子，你知道吗？不是大棚子。你要盖房子你就会想法了。我本来认为画个图没什么，到后来我才知道了，哎呦，那我们要问什么或者有什么意见，你发现说二三次全部都想好了。我这真本事啊。你看他好像是就是这么 computer 上弄了一个图，是这有什么费功夫的啊？我在想建筑师赚钱挺好赚，现在都是 software， 对不对？哎呦，他真的什么都想到，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但是很厉害。真正在做的时候好多好多的小问题。那这两种人耶稣把他叫成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呢？和什么无知？无知的无知是很严重的一句话。因为发现主耶稣很喜欢说人家无知。我们上次主日讲那个财主叫什么？无知的财主，无知的人。这个无知和不信是不太一样啊、哦，对不对？无知的人的话，这个人他有哪些的问题啊？他可能没听，可能没听见，他有可能呢明明是听见了没有去照着盖。所以这个比喻是很形象，而且这个比喻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定了型了。你躲不掉，一定是在这些问题里边了。基督徒的问题一定在这个比喻里边，对不对？那我们就自己反省一下啦，是不是？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回去先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他听见我这教训，他还不是说整本圣经要读过一遍。这教训包括什么？开头的时候讲什么？记不记得？啊，天国，以天国为根基。还有呢，我们跟神，对不对？还有呢，我们跟弟兄姐妹。 还有呢，有什么事情你要当心的。所以真的他的诀窍不是在乎我圣经读过多少遍，或者一年读了一遍没有，而是说有没有听见这个话去行。那雨淋水冲风吹也是一样，这两等人所遭遇的有没有不同啊？没不同。所以谁跟你讲说基督徒啊就会免去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什么东西，你别听他，因为主耶稣讲的一点都没改变，一个字不差。雨怎么样淋他们，怎么样淋我们，对不对？水冲风吹会不会就撞不到聪明人的房子，像过逾越节一样？嗯，那不会。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这一生所要建造的，所要经营的。可是你知道这个日历上不是哥林多前书的话吗？那你们是神所什么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哎，那到底是这到底是我盖呢，是神盖？圣经又讲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就枉然建造，对不对？所以怎么讲呢？这个再摆在一起的话怎么办？你这个真的常常成为弟兄姐妹的借口，对不对？
有一个 will，
有一个 will， 有一个遗嘱。
不是，就是你要愿意。
哎，对，你要不但是要愿意，而且你定了心意，当你这样去盖的时候，你会发现的，神帮不帮你盖？一定帮你盖。而且他要是不帮你盖的话呢，你怎么样？你枉然建造。可是你要是根本从开头就是一个无知的人，而且你早就打定心意的把你的一生的根基建立在沙土上，那就更不用讲了。你建造的是不是枉然建造？当然是枉然建造。可是这里边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在乎什么？听见这话就去行，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就是问不出问题来了，这就是他这个比喻的好处啊。好了，我们再往后看底下一个出名的比喻是什么？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最大的功用是什么？就是讲他自己了，对不对？他把自己跟狐狸比一比，跟天空的飞鸟比一比。哎，这句话到底是说什么？就是讲给谁听的？我们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跟随他的人比什么还不如啊？比狐狸、比天空的飞鸟都还不如。这是要你有什么样的要你怎么样，要你有预备，有思想准备，有心理准备，对对对对对，你一定要有准备。啊，服侍主不是找一个安定的职位。弟兄姐妹可以讲说，哎，他也要吃啊，他也要孩子要养，那是弟兄姐妹讲的。你自己不能先打算这个东西，有就有，没有的话感谢赞美主。你真的是需要有这个心智，对不对？那我们自己虽然做不到呢，可是你也别太怎么讲，太为传道人体贴肉体，不要这样子，你会把一个传道人弄坏掉，真的。美国教会的规矩就是说啊，你是传道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你一份固定的薪水。美国人可以这样做，中国人还不能这样做。你中国人什么东西可以这样做？老师你可以这样做，中文老师丁老师一点束修，你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小看他，因为如果我们几千年老师一向就是很风范很好的人，那美国人的脑子里面什么样的人可以这样做？牧师。可是中国的信徒不知道什么叫做牧师，你懂得吗？我们一看，哎，这咱们看不懂了。这一下子呢，所以保罗才讲了，他说你这样子会用掉你传福音的权柄，他说我宁死也不愿意从你们中间拿什么，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可是他不从哥林多教会拿，他从哪里拿？他从腓立比教会拿，因为腓立比教会有见识，所以保罗收下来他没有问题。可是当这个教会根本还不成熟的时候，他不愿意这样做。 OK， 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如果你看见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那你培育他的时候要小心。如果这个传道人一来头就是开始募捐啊，十分之一啊，什么什么的任献啊，好多美国机构都是把中国的年轻人弄坏了，就是这样。像学员传道会在中国，他跟在美国一样的做法，你不要去找事情了，你就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做，就去弄募捐。你看，然后你在校园里面传道，然后募捐的十分之一给总会，总会给你一些什么交通费啊，这个那个的，很让人家惋惜啊，他们做工没见识。 但真正愿意长时期这样走下来的，到最后他们就不太一样。对，很多人走了一半他就开始搞这个东西，对他们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是就我们看传道人要知道，记得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你虽然可以提供他枕头的地方，你可以给他洞，你可以给他窝，你要给他什么都可以，可是你不要去改变他这个什么，他这个跟随主的心智，你不要随便去养他。你看那个书念的妇人，他当初养这个以利沙还是以利亚的时候，他说我在楼上预备一间小屋，然后怎么样，就叫他搬过来吗？不是，他路过的时候他可以来这里住，我做我这一部分做完了，我不要去动，我不要随便去说，哎呀这个传道人太好了，我应该给他一份安定的薪水，不要这样做。那传道人自己要有这个见识。好了，底下一个是什么？底下就是这个十一节啊，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啊。你们找到马太福音就是第九章，已经到了第九章的十一节第十节，你这句话一定要仔细的看。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什么？他不是说悔改的税吏，也不是说悔改的罪人呢，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一同坐席。那天耶稣跟他们讲到了没有？是不是像我们这个福音聚会一样？不知道。但是旁边有些法利赛人看见，他就开始断，他就说了：“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怎么说啊？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个你看我说这些话就是多清楚，对不对？现在很少很少遇见一个传道人他可以用一个比喻或者这么清楚的话把你讲清楚。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一下子就把你这个怎么对待顽固分子，光来吃饭的，不来聚会的，是不是？他全部都跟你讲了，因为耶稣就是这么做的。那这句话也很管用啊，圣经上的印证叫做什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尤其他特别说了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然后还加了一句叫什么？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乖乖，这个跟写门帘一样。有几个，对不对？第一个是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第二个是什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第三个是什么？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三句话其实蛮不一样的。第一句话是对着什么讲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这是对谁讲的？当然他都是对着税吏和罪人讲的，可是他这句话是在形容什么事情？形容许多的税吏和罪人与他一同坐席，这个无解的情况，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无聊的情况，对不对？那天肯定也是乱哄哄的。如果没有法利赛人在问，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天的一同坐席合适不合适，还是一样的。那一天的聚会的目的就是什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谁是康健呢？耶稣，就是已经信主的人，是不是？你可以这么讲，已经把他，因为耶稣他说他是医生嘛，谁是医生？耶稣是医生。什么是康健的人？主耶稣把他医好的人。什么是有病的人？还没医好的人。那你医生坐在诊所里面，他希望谁来啊？那当然是有病的人啦、啊！你整天来健康检查，医生最怕健康检查，烦死了，是不是？但是第二个，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是对着谁讲的？这句话比那句话深。对着法利赛人，这句话是。有什么重要性？他当他这样讲出来的时候，第一，他这个我是谁呀？神。对了， 因为一讲到经上记着说，经上就是旧约记着说的，那个时候他不是在讲说耶稣说的，是耶和华说的。当主耶稣引这句话的时候，就表示他与谁是同等的，与父神是同等的。这里面有一个喜爱与不喜爱，那什么是连续，什么是祭祀，就是那一天来讲的。为什么说是祭祀呢？哎，祭祀是对着神的。哎，听清这个观察很对啊，这种最基本的观察，对，这祭祀是对着神的，而且你是把最好的东西摆出来，对不对？哎，你别人不在，你也可以祭祀的啊。这祭祀是为了神啊，你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自己嘛，你自己来嘛，对不对？你为了自己的好处。那连续是为了谁的？连续是为了人的，因为上帝不需要你连续。或者你把这句话改一改，神所要的祭祀是什么？神所要的祭物是什么？连续人的心，而不是他要一个教会都是我们教会这个水平很高啊，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一个离婚的，我们教会没有一个衣衫不整的，我们教会没有一个迟到的，这都是什么？祭祀。你拿这个东西来就是祭祀，对不对？你甚至说啊，你看我摆了这么大的筵席，请很多的福音朋友来，这个还是什么？祭祀。哎，你一在神面前表功，你就是祭祀。但是什么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菜来的，不管是几个人，什么东西才叫做怜悯呢？我们真心的招待他们，我们真心的愿意他们信主，这个叫做连续。我们并不去计较你到底是来是干什么，因为你说那天税吏和罪人来干什么，对不对？我们再怎么样办福音聚会，这个情况不可能比那天要差了。可是主耶稣这句话一出来，哎呦，那你就没地方躲了。好清楚，好清楚，对不对？这个叫做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这个光照的清楚，就当他用这些比方啊、比喻啊，然后他就跟你讲最后一个叫什么？我来，这个我来本不是跟乃是啊，这句话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我来跟祭祀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是神，对，哎，丁青今天表现特好，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是最重要的。祭祀是你去，对不对？可是现在一切的情况改变了，因为谁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来了，耶稣的怜悯，耶稣已经把自己不但降卑自己啊，那我天天在试着填一首歌，然后他注意到这个我们很熟的这个啊，他是怎么样？他本与神为同等的啊，却自己卑微，取了这个奴仆的样式，穿上这人的样式。然后他就讲一句话：既有人的样式，又自己卑微。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是两个阶段，一个是从他天上到地上来，他从天上到地上来，穿上一个最不起眼的人的样式，因为他显然个子小小的，而且其貌不扬，他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这个自己卑微是不断的卑微下去，他不只是从天上到地上，他觉得他做够了，没有了。那这个是基督的心，我们要以这个心为心，那是不容易啊。可是那个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这个我来，哎呦，这不只是讲耶稣来啊。他是自己卑微到税吏和罪人同席同坐，任凭这些法利赛人去论断他。你也不要怕，因为我们不管怎么传福音，人家一定说了，要么你们教会太人太少，用吃饭来吸引人，要么你看嘛，他们来了也不信主，对不对？你要记得这些话很有用，这是一生不会变的。我来就是要干什么？底下用了一个动词是什么？找。哎，耶稣来不是叫人家信，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了，信跟招有什么不一样啊？信跟招里面，招呢？哎，还有呢？从我们这边跟从神那边有什么不一样啊？信是从我们这边，我们信了以后就怎么样啊？哎，信了以后就从罪人变成义人，对不对？那问题是他讲什么？他不但是要你罪人变成义人，他这个义人身上还有一个什么？这话尤其是指的谁讲的？ 哎，罪人里面有个那天，照别的福音书那天就是好像就是马太摆的，对，你来跟从我了，你信了我了，但是我在你的身上还有一个旨意，你这一生呢，我要带你走完，昭示从你变成义人，一直到你见主，这一段路程，神在你身上要做的，这个叫做什么？召。所以我们一再的讲，你一定要知道，每个人都是蒙了召的人。你对于义人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字，召，召，召啊！而且从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干什么？召你了。我们现在都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其实你看遍了福音书，它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不是坐那信我、同意我，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该停停了，不用讲太多，但是装在心里。所以今天讲了几个，一个是盖房子，一个是飞鸟狐狸，康健的人，有病的人。
Yes.